各位弟兄姊妹早晨，主内平安。今日讲到的经文是诗篇第37篇，亦都是我们今日的诗篇的经课。请各位弟兄姊妹先打开这个的经文，诗篇第37篇。诗篇第37篇的主题呢，同诗篇第一篇的主题呢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诗篇第一篇是全部的诗篇集的引言和总纲，在那里提到义人和恶人不同的道路，提到恶人时时都思想种种害人的计谋，而义人却是思想神的律法。那里亦都提到呢，恶人呢像糠秕被风吹散，义人却是好像栽在溪水旁的果树一样，时时都会结果子。那里亦都提到恶人的道，提到恶人的道路引致呢灭亡，而义人却是蒙神赐福。这些都是诗篇第一篇一个呢诗歌集的总纲引言，而这些主题呢都在诗篇第37篇呢再一次呢出现。信仰是什么东西呢？信仰可以说呢是在一个不义的世界里面呢对抗不义，面对不敬虔的人要坚守敬虔，这件是很难的事。试想一想，在一个以享受物质为快乐的基础的这个世界里面，你要讲求心灵的满足几咁艰难呢？在一个以赚钱多少来到衡量人的价值的世界，你要真心咁样尊重贫穷的人几咁艰难呢？世俗的不正义就好像洪流，我们在这个洪流上面坐住一只船，要顺着这个洪流而下是很容易的，要逆水行舟就很难。故此诗篇的设计都很得意的，他久不久他就会重提翻、重述翻诗篇第一篇的那个的主题。而今天要讲的这个诗篇第37篇，正正就是诗篇第一篇的一个的回响。我将这篇诗篇分开三个的主题来到讲。第一个主题呢就是面对恶人的成功不要嫉妒。我们打开诗篇第37篇第一节那里说，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亦都不要向那些不义的伸出嫉妒。这个就是诗篇第37篇的开头。开宗明义就是一个的劝告，面对恶人，特别是面对在世界上面非常成功的恶人，诗人劝导信徒不要心怀不平。但是看上来呢，恶人其实是这个世界的常态来的，他们是非常成功的，其实人是很容易跟从他们的脚步而行的。故此呢，这个开宗明义的劝告呢在这个的诗篇里面呢反复的出现。第7节，诗人说呢，你当默然倚靠耶和华，耐性等候他，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同埋恶谋得逞的心怀不平。第8节，当止住怒气，离弃愤怒，唔好心怀不平以致作恶。诗人这样再三的叮咛，就好像妈妈不厌其烦地劝导儿子小心啊，不要失脚。诗人呢越是啰嗦，越发显示呢信徒其实是很容易很容易对那些成功的恶人呢心怀不平的。心怀不平这个字眼其实有怒火中烧的意思，是一种有热度的愤怒，即是广东话呢说呢好兴。 是一种有热度的愤怒。这种愤怒同时又夹杂着嫉妒，很复杂的情绪。就好像你见到有人作弊，哇，你好兴，好嬲，但是同时个心里面可能又隐隐地羡慕一个人可以轻而易举又得到成功。又或者你见到一个人牺牲了一啲嘅色相啊，就得到一个高位，你好嬲，但同时你又妒忌嗰一点可以牺牲可以出卖嘅色相，如果有就好啦。你可能见到一个有钱嘅人喺楼宇嘅炒卖里面获得暴利，啊，你好嬲，但同时你个心里面又羡慕啊，佢竟然可以咁容易轻而易举又赚到咁多嘅钱。面对一个走歪咗嘅世界，诗人再三嘅叮咛，唔好为作恶嘅心怀不平，亦都唔好向嗰啲不义嘅生出嫉妒。你话恶人做咗啲咩恶事呢？咁呢篇嘅诗篇呢，用四节嘅经文呢提到恶人呢所做嘅恶事。第十二节，恶人呢设谋害义人，又向他咬牙。第十四节，恶人已经弓上弦，刀出鞘，要打倒困苦穷乏嘅人，要杀害行动正直嘅人。第二十一节，恶人借贷而不偿还。第三十二节，恶人窥探义人，想要杀他。这个就是恶人的恶。恶人呢，他们成日思想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们要针对义人。圣经用一个呢很有图画式的这样的表达来到去讲，他们咬牙切齿，怒向义人。一个犯错的政府一定不想其他的人揭露他的错，揭露的人可能会犯上颠覆国家罪。一个犯错的有钱人亦都不想其他的人揭露他违规买卖，因为揭露的人就是阻他发财。面对那些困苦穷乏的人，恶人会不会帮他们呢？不会，诗人说不会的，因为正正就是这些弱者，就是他们要找来鱼肉的对象，最佳的对象。在学校里面同学之间那些欺凌的事件，被欺凌的人都是那些势孤力弱的弱者，学校是这样，社会都是这样。诗人又特别讲恶人的特质，就是他们什么呢？借贷而不偿还，更加凸显了他们只是会拿而不会给。近来呢，美国的富豪巴菲特和盖茨在中国摆这个豪门宴，有些中国的富豪呢不是敢去赴宴的，因为呢怕被人家劝捐这个身家。其实想一想，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是同样怕被人劝捐，我们每个人心底都会觉得我们不是几需要向这个社会作出偿还，我们没有欠他们什么东西。这个会不会都是恶人一种根深蒂固的思想的方式呢？邪恶作为一种的力量，它是有针对性的，它是要针对正义。恶人是不会帮助弱者的，反而要鱼肉他们。恶人是不会施予的，他们只不过是会不断去拿。恶人是不会容忍正义的，只是希望正义从此消失。诗人说呢，邪恶想是要毁灭正义。恶人的世界不讲神的正义，不讲怜悯，不讲彼此帮助。当一个社会只是讲强者赚钱的机遇，而忽略了草根阶层的经济的机会，或者只是讲经济的效益而忘记人间的道义， 又或者只讲物质的享乐而无视心灵的需要，这个会不会正正就是一个恶人社会的写照呢？是一个恶人的世界，一个信靠神的人很容易会心怀不平，也很容易会嫉妒。我们很多时明白人生的价值其实是不在于拥有，但我们又却是很羡慕那些拥有的人。我们明知属灵的品格的长进是重要的，是好的，但我们又花更多的精力去争夺这个世界的权力。我们明知不劳而获是不好的，但是却是时时注目六合彩那些过亿元的彩金，这个都算是我们的堕落。我们去到这个诗篇的第二个的主题，诗人提醒我们要倚靠神。世界是充满恶人恶事的，但是诗人提醒我们要信靠神。什么是信靠神呢？诗人用很多的角度来到描述，第一节第二节他说，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不要为那些不义的伸出嫉妒，因为他们如草快被割下，又如青菜快要枯干。第三十五、第三十六节，我见过恶人大有势力，好像一根青翠树在本土生发，有人从那里经过，不料他没有了，我也寻找他，却寻不着。恶人呢，看上来呢很有势力的，但是从信仰来讲，这些一切都是很短暂的。所以信靠神的人的特质是什么呢？就是你要保持住一个信仰的视界，能够真的看得到什么是短暂的，什么才是永恒的。将眼前的成败当作是最重要的，这个是恶人的看法来的。那问题就是信徒都很容易沾上了这种做人的态度。诗人提醒我们，恶人的繁荣是空洞的，我们应该追求永恒的事情。那你会问，什么东西是具有永恒的价值的呢？第三、第四节，诗人说呢，你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越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什么是具有永恒的事呢？你要倚靠神，你就要行善，你要以神的信实为粮，即是说你要相信神所应许的，而不是相信世俗所应许的。世俗应许我们很多东西的，不要信它。世俗应许我们呢，药物呢是可以带来健康，美食可以带来快乐，外表可以带来成功。我们的确是需要药物、美食、外表的，但是我们应该更加相信神的应许，神的应许更加真实。神应许我们呢，依靠神而心中有平安的人，那些才是真正的健康。愿意分享私语的人，他们才会真正的快乐。遵行神法度的人，他们才会真正的成功。诗人呼吁我们相信神的应许，而不是相信这个世俗的应许。你要以神为乐，第四节那里讲，你要以神为乐，这样就不单单是讲倚靠神了，你还要多过倚靠神，你要积极的以神作为你生命福乐的根源。没有了这些正面的追求，我们就很难克服心里面那种的不平和嫉妒。第七节、第八节，诗人再进一步的提醒我们，你当默然倚靠耶和华，耐性的等候他，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 同埋恶谋成就嘅就心怀不平。你要止住怒气，离弃愤怒，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依靠神嘅人，你要学识忍耐，你要学识等候。第八节佢不断提我哋要放低啲嘢，好多嘢要放低嘅。你要放低怒气，你要放低愤怒。如果你耿耿于怀嘅话咧，最终你可能就会作恶噶啦，你就会变成一个以暴易暴嘅恶人噶啦。譬如你对一个作威作福嘅人心怀不平，你可能就会潜在地有个谂法，就是我要爬得比佢更加高，然后就向佢作威作福。如果是这样，你就会变成你原先反对的恶人的了。你要止住怒气，离弃愤怒，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你走向恶路。第二十一节这里提醒我们一些永恒的事。恶人呢，就是借贷而不偿还，但义人却是恩待人并且施舍。相对于恶人只懂取而不懂得给，依靠神的人应该懂得分享和施予。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基本的做人的态度。其他的人在恶人的眼中就是竞争的对手，是他们欺负的对象。简单来讲，其他人的存在对于恶人来讲就只不过就是为了自己的好处。其他的人只不过是恶人的工具，就是这么多了。但是依靠神的人，诗篇在这里称他为义人，在他们的眼中，在他们的生命里面，其他人是他们的邻舍，是他们的朋友，是他们人生的同伴，生命是互相分享的。一个信靠神的人有什么盼望呢？这个是第三个主题我要讲的。诗篇第三十七篇有一个很独特的主题，他经常都提到信靠的人会拥有土地。我们不知道这个诗篇的确实的背景，为什么要这么强调这个得到土地这个主题呢？背景可能是某一些人强占了一些弱者的家园，又或者一个强国夺取了他们的土地，恶人扮演了强者的角色，而信靠神的人在这里只不过是一个弱者。弱者在这个世界上面还可不可以有盼望呢？咁呢个诗篇其实就係回答呢个咁样嘅问题。诗人清楚嘅话呢，有弱者喺呢个世界係有盼望嘅，佢哋要承受土地。诗篇第九节，因为作恶嘅被剪除，唯有等候耶和华嘅必承受地土。第十一节，谦卑嘅人必承受地土，以丰盛的平安为乐。第二十二节，蒙耶和华赐福的必承受地土，被他咒诅的必被剪除。第二十九节，义人必承受地土，永居其上。第三十四节，你当等候耶和华，遵守他的道，他就抬举你，使你承受地土，恶人被剪除的时候你必看见。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一个主题，卑微的人要拥有土地。地土是人赖以为生的最基本的元素，有了这些土地才能够耕作，才能够生产，才能够有食物，才能够安居。而工作、食物、居所是每一个人生活里面最基本的元素，但是在一个恶人的世界里面，人这些最卑微的生活所需要的呢，竟然都被夺去。 上一期时代论坛，即是9月26日那个的期数啊，那里呢有一个封面的故事，讲到三个露宿者。露宿者就是那些没有工作、没有食物、无居所者的故事。其中一个故事呢是这样写的，我直接引用啊。那里写呢，曾经在麦当劳露宿在沙田城门河畔附近呢有一年多的 Grace。多少日子饥肠辘辘，在担心惶恐之间来到生活。但是原来还有人关心他。这个 Grace 呢这样讲，以前的有一个中学的同学经过那里，知道我露宿，他就每日翻工的时候都来到城门河，给我一包一个面包和一包的饮品，即使他赶不及买，他都会来放低20元给我。他还抱歉未能请我到他的屋企里面睡。 Grace 讲完了，时代论坛这样写，一杯凉水，今日回想 Grace 都无言感激。这个故事的主人翁变成一个露宿者，固然有他的前因，摧毁我们生命的力量在我们之外，亦都在我们之内。但是叫这位无家可归的人重新振作的力量，就是源自无条件的爱。其实今日所谓信靠神是什么意思呢？诗人呼吁我们做些什么呢？他呼吁我们每一个要相信爱而不要相信恨，相信神应许的明天而不是相信可悲的过去，相信天地有情，而我们每一个人是可以有工作的、有食物的、有居所的，我们可以活在一个可以生活的地土之上。神是会作工的，但神亦都需要信靠他的人与他一同作工。神需要更多的人改变我们的生活、做人的态度，神呼唤更多的人去改变这个邪恶的结构，不再视人为工具而视人为朋友，而不再揸取别人而去向他们施予，而不是牺牲其他的人而建立自己，而是互相甘愿牺牲而共度难关。当然接着这个主题，后来的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五节八福里面，主耶稣都讲，他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温柔的人是什么呢？就是那些扶持其他人而不高举自己的人。地土在他们的手中，唯有在他们手中，唯有在这班人的手中，地土先不会用来抬高地价，而是用来为所有的人赖以为生的一个贫瘠。地土在他们的手里面才能够造福所有的人。我的结论是这样的，我用两节的经文作为一个结束。诗篇第37篇第12节第13节，恶人设谋害义人，又向他咬牙，主要笑他，因见他受罚的日子将要来到。这两节的诗句使我想起苏东坡赤壁怀古里面两句诗词，那里说谈笑间强弩灰飞烟灭，赤壁一役面对曹操大军，周瑜却在谈笑间松容面对。在这个贫弱者越来越难找到生活空间的这个世界，邪恶的力量看似当道，这个是一种邪恶的大军。诗人看到的是什么呢？诗人看到的就是那位顾念世人的神，他坐在高天之上俯视众生，他不是无情地观看，而是审判恶人，谈笑间 恶人就要灰飞烟灭。这个是诗人要带给我们的信念，神是真的，他依然掌权，他顾念苍生。每一个人都要改变我们的生命，让贫穷的人有土地可以生活。故此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不要灰心失望，要乐善好施，要行在正路，让我们相信在神的恩典里面，卑微的人要拥有土地。但愿荣耀归于圣父、圣子、圣灵。阿们。